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经过天父上帝啊，向埃及法老王降了十次的灾难之后，这个固执的法老终于松了手，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但让他们走，而且呢，催着他们赶快走，并且容许他们向埃及人要金银好各样的东西，与他之前的态度不准以色列人走，真是一个天壤之别。那以色列人呢，从当初雅各带着他的儿孙一起进到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这样一个大家族，到了430年以后，他们离开埃及。圣经上讲到，光是男人就有60多万，所以估计当时啊，他们男女老少总共大约有200万人左右。所以法老王放他们走了，离开他们离能够离开埃及，故事并没有到这里结束哦。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既然离开了埃及，天父上帝就开始带着他的子民要往他们的应许之地走去了。所以让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17到22节。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以色列人做奴隶，经过了400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埃及，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了，不用再寄人篱下。相信可能有人会这样想，哇，将来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我得买个房子，找个好工作，可能年轻人会想到说将来要成家立业，预备养育下一代。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会想到说，哎呀，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每个人带着期待的心情，谁不希望赶快到应许之地呢？但是从今天读到了前两节经文，就讲到说，神不带他们走近路，反而带他们绕道而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原因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他们就后悔害怕，所以就回到埃及去，不要往他们应许之地去了。其实我们天父上帝非常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其实他们进迦南地之前他们会看到很多迦南地的他们的敌人长得又高大，他们的诚意又坚固，的确是很令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在他们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哪有人会知道这些事呢？只有天父上帝知道他们后来会遇到的事。所以天父上帝带着他们绕道而行，而不走近路，这其实是在保护他们。因为天父上帝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带他们走近路反而会害了他们哦。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天然人的想法里面，看到好事总是希望快快的到达目的地，对不对？特别是要进到应许之地，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快点去呢？从小到大我想我们就不断的听到人说，我们要迎头赶上，我们要后来居上。我记得当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也曾经听过一些幼儿园的广告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哦，所以你要早早的给他补习，让他学数学、英文、中文、化学、物理，以至于他们很快都可以成为小天才哦。我相信这些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矽谷的做父母亲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在天父上帝的眼中，近的路不一定是好的路。早一点得到大家所羡慕的结果，这不一定是好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天父上帝所看重的，不是仅仅得到这件事情的结果而已。天父上帝更看重 我们在得到这件结果之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天父上帝更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度量哦，能够来从天父上帝手中接受那更美好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哦，腓力士地的道路虽然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反而带着他们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做事应该拖拖拉拉，用久远的时间，把其实很短时间就应该做好分内的事情，把它拖到很久。可是当我们尽着自己的能力做我们分内该做的事的时候，却感觉到这个环境好像神并没有让我们期待的结果赶快发生，很有可能是神在借着这段看起来像是单言的时间来预备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度量能够承装神更大的工作，更大的祝福。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来美国念研究生，过了一年之后，我的太太也来了。那时候她申请到两个学校，其中一个学校只要一年多，不到两年就可以毕业，而另外一个学校要至少两年才能毕业，但是在毕业之前还必须要到外面的机构实习两年才能够真正拿到毕业证书。这两个学校都是州立大学，而且这两个学校最后都会给他一个硕士学位。所以我们该选哪个学校呢？那还用说，我们当然是选那个容易读的，很快又毕业而且拿到硕士，不都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刚才信主不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团契的辅导，他就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凡事寻求神来指导他该走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决定，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来祷告，看神要让我太太去念哪个学校。就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分开祷告，那后来我们就彼此分享我们得到的感动，想不到我的感动跟我太太一模一样，都是要念那个要求比较严格比较长时间才能毕业的学校。后来我们就顺服神的感动去做了。等我太太开始上研究生课之后，她才发现原来不仅仅是上课写作业而已，他们还需要看很多书，那些书里面的英文都是很多专有的名词，艰深难懂。另外呢，还有许多的小组讨论。其实我太太念的专业不像是我是念工程的，所以里面其实蛮多中国人。但是我太太念的专业几乎是完全都是美国人，她是她班上唯一的中国人。那个时候她刚刚来美国，英文又不太好，而且要跟许多美国人讲话当时对刚来美国的我们来讲特别是对我太太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最后我太太花了4年的时间终于拿到硕士学位了。后来等我太太毕业不久之后呢，我们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我们都觉得孩子需要父母亲全心的照顾，所以我太太呢，她就决定不要出去找工作，所以她就成了全职妈妈，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问过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读了这样一个硕士，但是好像完全没有用到，也没有出去找工作，那这不是白费了吗？其实当时我们自己也不见得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跟我太太都觉得我们做了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了神的感动，而且凭着信心照着去做，想想看也并没有做的什么对不起神的事，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花4年多时间，最后却好像没有用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到牧主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太太去参加一个美国人所办的查经团契，叫做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那时候我太太就趁着白天孩子上学的时间，或是晚上我回家之后的时间。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之前我太太曾经参加，在她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小组讨论的经验，所以她英语绘画能力其实还可以，而当时她也很有兴趣来读一读英文的圣经，所以也就这样，他就在这个讲英文的查经团契学习了不少，还非常有收获。后来我们来到了牧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有先知恩赐的同工，他来为我太太祷告。那个时候他就说看到一个异象，他看见我太太一手拿着中国的宝剑，一手拿着西洋的宝剑。这是什么意思呢？他 他就说他感觉到我太太可能会服侍讲中文的华人，也会服侍一些讲英文的外国人。当时啊，我们听了就把它抄在笔记本里，也就没有再去多想这件事。后来我的太太因为孩子上学的关系，所以也认识一些他学校孩子同学的美国人的妈妈。那这些讲英文的美国人当妈妈当中啊，也有一些基督徒啊，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分享一些他们自己心里的难处。因为我们牧主啊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受了很多祷告的训练。我太太就在那时候啊，她是用的她在我们教会所受的训练，开始去为那些美国人妈妈来祷告。而且因为她参加过英文的查经团契，所以她也能够用一些英文的圣经的话来在祷告里面来宣告。想不到竟然也帮助了不少在我们邻舍的一些当地的美国人的基督徒的朋友。有一天啊，我忽然想到那位先知性的同工对我太太所发的预言，一手拿着中国剑，一手拿着西洋剑。其实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宣告，特别是在征战的时候。那在以弗所书上啊，就有讲过这个全副军装当中啊，神的话语啊，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啊，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那时候圣灵就开启我，一手拿着中国剑，一手拿着西洋剑。就表示我太太可以一面用着中文的圣经来为讲中文的华人基督徒来祷告，另一方面她可以用英文来宣告神的话语，为那些讲英文的美国人来祷告，一手拿着中国剑，一手拿着西洋剑。原来这就是神美好的心意要来成就在我太太身上。原来她经历那4年的研究生的时间，常常在与美国人没有华人的情况之下的小组讨论，读许多艰深的英文书，并且要去讲英文的机构去实习，以至于培养他的英语会话能力，之后又让他接受英文圣经的装备与造就。因为天父上帝要他一手拿着中国剑，一手拿着西洋剑，来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是慕道友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原来神有更美好的心意，所以神要我们选择那一个念4年才能毕业的研究所。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神反而领着百姓绕道而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顺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感动去做我们当做的事，但是看来环境好像一直在单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每天与神连结，以至于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清楚听见圣灵的声音。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耐心等候。虽然神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看见他在使用我太太，用到他在过去硕士所学的专业，但是我的太太却感觉到无限的满足，因为他能够被神使用，而且祝福到许多人。接下来第19节就讲到了约瑟的遗命，就是约瑟当初吩咐以色列将来离开埃及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一同带上去。其实我们之前读过，约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们来到埃及只是暂时的，因为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不是埃及，而是迦南美地。没有错也许有人会想说，约瑟等他死了以后不是已经到了天国了吗？那他还需要在乎他的遗体在哪里吗？但是其实后来在新约希伯来书有提到约瑟，讲到说约瑟因为信，所以他有一个美好的证据，虽然他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所以他这么做嘱咐他的后代，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要让他的后代子孙知道说，当初你们的祖先所盼望的神的应许今天在你们这一代的子孙身上成就了。所以他的子孙照着他的祖先约瑟所嘱咐的去行，就是在表现出他们对他们祖先约瑟对神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尊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非常看重一个属灵产业的传承，我们的信心要来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论是我们的肉身的儿女或是我们属灵的儿女。同样的，今天我们或许很有信心， 或许有某方面特别的恩赐。这些属灵的产业很多也是我们的上一代来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尊荣他们。在接下来21、22节讲到，在日间耶和华的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火柱中光照他们。神的云柱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其实神很多时候借着圣经的故事，过去所发生的事来告诉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当初神怎么样与约瑟同在，即使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下到监牢里，神一直与他同在。等到他做了宰相，神仍然与他同在。过了430年之后，当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从一个70人的家庭衍生为将近200多万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景竟不相同，可能有些人正像当时以色列百姓一样要开始离开埃及，有些人可能已经在那旷野的道路上朝着应许之地行走，有些人可能在正要踏入应许之地的门前正在激烈的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但是无论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不要忘记神总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与神亲近的关系，每天读神的话，亲近神，祷告，聆听神的声音。不要怕，只要信，虽然迟延，还是要等候。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主啊，让我们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接受你的引导，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的，主，你看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超过我们手里所做的事情。所以主，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完全的成就。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约瑟的信心，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